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20国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聚焦举行北极气候变化会议。人权组织和香港记者协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中国股市星期二再次动荡，且制造业数据令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担忧。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晚间表示，纪念抗战胜利是希望追求和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炸毁了一座古代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号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经遭到毁坏。但叙利亚保护古迹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他相信至少这座古寺的部分建筑还存在。他星期一表示，当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但没有人能够近前对这座古寺的毁坏程度加以证实。比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神教宗教神殿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破坏古迹，损毁珍贵文物，并对数以千计无辜的人进行残害。这种行径招致全世界的愤怒。一个在中东地区之外鲜为人知的宗教少数派系雅兹迪教派所遭受的苦难尤甚。一名与伊拉克雅兹迪人相处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由于库尔德人武装仍在伊拉克北部与圣战分子作战，数千名雅兹迪教徒还得生活在联合国难民营里。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马修·巴伯成了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巴伯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当伊斯兰国组织去年入侵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新贾尔时，雅兹迪人感觉到被出卖了。
负责保卫新贾尔的库尔德武装敢死军在圣战分子到达该区域前逃离了那里，因此雅兹迪人被孤立无援地抛弃，他们被声称保护他们的政府军抛弃了。
巴伯说，虽然人们普遍对雅兹迪人有偏见，但这并没有阻止库尔德穆斯林对他们表示善意。
当流离失所的雅兹迪教徒逃入杜胡克城，当地很多人来到他们聚居的地区，给他们送去食品、日用品和衣物。这些穆斯林是来看望雅兹迪人的，我看到他们中有穆斯林宗教领袖，并承诺会帮助他们。
库尔德政府保证会为雅兹迪教徒报仇，并派兵前去将伊斯兰国赶出占领地区。许多雅兹迪人说，他们想离开伊拉克到欧洲或美国生活，但是巴伯说，这对于他们的故乡则会是个损失。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多元化地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雅兹迪移民正试图建起自己的社区，并维持他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巴伯说，有些重要的东西是他们无法带走的。
雅兹迪人有很多传统的圣地和神殿，如果他们离开该地区并迁移出伊拉克，对他们的传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居住在休斯敦和其他地方的雅兹迪移民说，他们正在做一些事，希望能保留他们的传统，但目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护故乡人民的生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制裁措施将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进行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 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气候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并将逗留三天，提醒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来自大约2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环境会议，聚焦气候变化对敏感的北极地区的影响。包括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的美国代表团主持一系列会议，与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讨论应对全球变暖对北极的影响等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会议上表示，他们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阿拉斯加部落首领李说，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球母亲，但阿拉斯加没有导致全球变暖，然而地球的行动在影响阿拉斯加。
与会者们说，北极地区的气候问题包括气温上升、海冰萎缩和越来越多的由于更加干燥炎热的环境而发生的野火。国务卿克里将气候变化称作地震式挑战，如果不解决将变得更糟，并将导致他所谓的气候难民。
你们觉得极端主义引起的移民对今天的欧洲是一项挑战？一旦没有水，一旦没有食物，或者一个部落单单为了生存而跟另一个部落厮杀搏斗，等到那个时候你们再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政策已经招致批评，比如奥巴马总统允许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近海扩大钻探的决定。
我们不是在许可证上盖橡皮图章，我们明确表示壳牌公司展开的业务必须满足我们的高标准。
奥巴马说，底线是必须安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出席气候变化会议的部长们说，他们重申对减缓全球变暖措施的承诺，他们保证支持减少碳排放及加强北极地区研究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阿拉斯加近来看来比较繁忙。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8月31号在阿拉斯加州主持北极政策高层国际会议。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了它的北极军事化步伐，被认为试图在北极建立反介入和区域阻隔的一道屏障，为和平利用北极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2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的呈现。 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北极理事会讨论了俄罗斯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就看看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动身访华之际，两国经贸与投资合作却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受到沉重的打击，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今年是大幅缩水。中国对俄贸易跌幅更是20年来前所未有，已经开工和正在谈判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也遇到各种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从9月2日起将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与普京每次访华不同的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和能源合作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跌影响，正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中国商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不久前接待到访的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透露，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今年上半年下滑25%，头7个月下滑20%，由于汇率剧烈震荡和卢布严重贬值。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今年头7个月下跌了36%，下跌幅度是2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21%，今年头7个月的两国贸易额为3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9%。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前驻华贸易代表齐普拉科夫说，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落后于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仅是中国的第15大贸易伙伴。两国的今年贸易额将为700亿到750亿美元，无法达到双方领导人所期待的1000亿美元的目标。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贸易可以用简陋、贫乏、原始、粗糙和过时来形容。茹可夫斯基说，在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中，俄罗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仅能扮演2-3流的角色。对中国来说，俄罗斯仅是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和能源殖民地，是中国的加油站，因此同中国做生意，俄罗斯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茹可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两国在商品贸易中完全转换了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 俄罗斯对华出口还以机械、仪器等为主。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包括各种机床、电器等等，都是附加值高的商品。普京这次访华是否将像过去那样宣布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引人关注。各方原来曾预计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也就是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通向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普京这次访华时能够签订合同，但由于管道天然气的价格同石油价格挂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也使两国西线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谈判遇到新的困难。俄罗斯能源官员说，签订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合同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从西伯利亚往中国东北输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同样面临问题。俄罗斯能源企业负责人最近表示，原定2019年开始对中国输气的计划有可能往后推迟两年，中国可能要等到2021年才会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两国去年开工东线天然气管道时，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如今原油价格已经跌到每桶60美元以下，双方为此需要对天然气的价格重新协商。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担心中国是否还会如同往年那样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使两国的一些能源合作谈判进展缓慢。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透露，过去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中国能源企业的一些领导人目前都身陷囹圄，接替他们的中国新任主管因为害怕被指责在两国的能源项目合作中接受俄罗斯的好处和回扣，因此在谈判中都非常小心谨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最近访华后表示，俄罗斯有可能把萨哈林三号项目的天然气经过两国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伯利，出口到中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项目由于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内，俄罗斯现在推出这个项目同中国合作含有政治含义，一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同美国对抗，另外就是为普京这次访华营造气氛。经济分析师茹可夫斯基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利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来为自己搂取好处。茹可夫斯基说，作为贸易伙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同欧美其实差不多，俄罗斯向欧美出口的也是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也是欧美的能源供应基地，所以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贸易额下降等会对两国的总体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俄罗斯会尽可能地想从中国获取资金，而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今天的处境获取利益。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这次访华将会签署20多个文件，但其中涉及经贸领域的并不多。普京结束访华后将随后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东方投资论坛会议，将会会晤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俄罗斯主办这次投资论坛会议的目的是想吸引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使人们对中国生产安全规则提出质疑。中国社交媒体上照片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山东省东营工业区燃烧。当地政府新闻网站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一家化工厂，5个小时之后大火被扑灭。报道还说，该企业的几名经管人员已经被拘留，爆炸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不到一个月前，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大爆炸，造成158人死亡。调查过程当中，中国当局拘留了12名公司雇员和11名政府官员。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下午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特首梁振英民望评分跌至 38.5 分，创下就任以来的最低点，比上一次调查下跌了 0.7 分，甚至低于去年10月雨伞运动爆发时的 38.9 分的低点。最近三次民调都表明梁振英的支持度低于45分警戒线。港大民研计划8月21号至27号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成功访问了1005人。调查显示，梁振英的最新支持率为 22%， 反对率为 62%， 民望净值为负 39%。民调深入分析，市民年轻，年纪越轻学历越高，反对梁振英提出特首的出任特首的就越多，评分越低。在18到29岁的组群中，高达 81% 的受访者反对梁振英出任特首，甚至50岁以上的组别也有 52% 的人反对。另外，大专或者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反对率多达 71%。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中午发表声明，敦促有关当局尽快释放因股市新闻报道而被拘押的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声明强调，王小璐即便在撰写报道时没有向相关新闻当事人证监会求证，专业上有所欠缺，但这也不应成为当局对他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理由。中国新华社8月30号称，王小璐7月20号撰写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造成股市异常的波动。王小璐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8月25号遭警方带走协查，30号被证实刑事强制措施。香港记协批评说，强调依法治国的当局竟采用一贯的救济，在未经法庭的审判下让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令人质疑当局是要造成既成事实有违无罪推定的原则。声明表示，即使按新华社的说法，王小璐的行为仍然属于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范围。新华社称，王小璐是私下听说消息，结合个人的判断而撰文。而所谓的私下听说，不能排除是消息人士所言，记者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相关人士披露的信息，外界如何解读并非记者可控，若以市场反应问罪记者，是颠倒因果的错误行为。就在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也谴责中国政府把新闻工作者作为股市滑落的替罪羊，并且呼吁要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上星期二被关押至今，当局指控他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股市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星期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小璐所谓的坦白画面，而王小璐在电视上只表示他是根据私下打听来的新闻素材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撰写了有关报道。北京当局对记者王小璐采取带走协助调查和上电视认罪的处理方式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记者吴国界指责中国政府把股市滑坡归咎于记者是荒唐行为，呼吁立即释放王小璐。记者吴国界驻华盛顿代表德尔菲娜·阿尔刚说，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f course we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王小璐的所有指控，立即把他释放。这个指控是荒唐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媒体对股市价格动态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和剧烈震荡，阿尔刚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股市危机真相而不择手段。央视播出的这条6分钟的报道并没有指出王小璐撰写并发表他的报道是否为了在股市牟利，也没有说明他伙同什么人和为什么进行了官媒所报道的犯罪活动。 王小璐在电视上说，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追求轰动效应，抓取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批评北京为了控制信息自由，把记者作为替罪羊。他说
：“Punishing a journalis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shows the ex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惩罚一名记者，仅仅是因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宁可不惜手段的控制信息自由，寻找股市负面动态的替罪羊，也不愿意暴露问题的实质。”
理查森说，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We certainly think the trends have been very negative under Xi Jinping for civil society,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human rights.
最近在习近平控制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人权斗士和总体上的透明度都有恶化的趋势。从国家机密等一些立法提案上，都反映了政府极其的多疑，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基本人权。
目前不清楚王小璐是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来关注中国的经济。中国两个重要指数显示制造业持续低迷，令人对整体经济增长能保持7%的官方目标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衡量大工厂健康状况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8月份下滑至49.7，是大约3年来最低。针对小型企业的财新网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7.3，创6年半来最低水平，显示制造业总体状况8月份降至多年来最低。中国国内和国外市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都对工厂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尽管中国政府推动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服务业8月份也显示出回冷迹象。不过，汇丰银行的朱莉亚王认为，服务业还是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希望。
当然，周期性压力哪里都有，服务业和经济其他方面都是相关联的，不会游离于整体经济之外。但服务业比经济其他领域表现都好，比以5%-6%的幅度增长的制造业要好。服务业的增幅是大约8%，平均下来，经济正在以大约7%的速度增长，所以服务业表现突出。
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几次降息降准，以保持经济约7%的增幅。但是今年夏天股市大幅动荡，人民币意外贬值，使经济学家们担心，中国真正的经济增幅可能要远远低于7%。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制造业数据令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担忧的同时，中国股市星期二也再次震荡。尽管中国官员坚称局面可控，但仍然无法缓解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5%，之后股市一直跌宕起伏，最终以下挫1.2%收盘。分析人士指出，刚刚公布的更多糟糕经济数据对股市造成影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3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6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不是制造业活动放慢的唯一亚洲国家，但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尽力摆脱其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推动早该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国的这些调整在全球产生涟漪效应，给国际市场和商品价格带来动荡。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不可小觑。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星期二建议，中国经济应该成为本星期20国集团会议的重点。麻生太郎还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被表面的市场波动左右。他说，我认为20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期间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举行坦诚的辩论是有益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敦促新兴经济体国家警惕中国经济下滑产生的连带影响。拉加德说， 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既不明显也不突然，而且它正在向新的增长模式调整。拉加德说，向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过渡和应对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风险，这些工作都非常复杂有难度。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一名官员星期二保证，股市动荡是可控的，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能够应对这些动荡。尽管中国采取了大量措施护盘，市场却继续下跌，上证主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滑落约40%。对很多观察股市的人来说，预测股指走向很难。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吕绥启说，眼下没有人能够确定股市是否已经触底。政府星期二宣布的新措施包括支持企业并购、上市国企现金分红和回购股票，但是这些措施都未能抬升士气。批评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说，这类改革是死胡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如果中国的决策者坚持要让国企做大做强的思维方式，这类国企将仍旧没有效率，而且也不公平。胡星斗认为，更重要的是吸引更多私人投资，鼓励国企私有化。他说，旧式努力，特别是在这个星期北京大阅兵之前的旧式努力，只会助长投资人对政府旧式的不切实际的期望，而且这样做也违反自由市场机制。胡星斗说，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之间，中国一方面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又在进行干预，影响市场力量。中国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指出，中国经济中制造业表现差，但是服务业继续好于预期，他认为经济反弹还需要一段时间。廖群说，短期来看，政府仍旧需要扩大货币宽松政策，利用财政刺激稳定需求。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因此降低了对中国今后三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减慢至5.8%。高盛预期中国经济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增长6.4%和6.1%。路透社报道说，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对经济的预测。他们认为，根据星期二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中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将增长6.4%，但政策的支持将推动经济在第四季度回升至6.8%。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了一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从他的私人信箱发出的大约7000页电子邮件，其中大约150通电邮被事后归类为机密。围绕他的电子邮件的争议正在加深，这位目前名列前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正在下滑，眼下这一危机还看不出很快结束的迹象。目前克林顿任职国务卿期间的公务电邮还有一半有待检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的民调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克林顿已经失去了大约20%的民主党人选民的支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正在逼近克林顿。在中西部的艾奥瓦州，桑德斯的支持率比克林顿仅仅低了7个百分点，而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超过了克林顿。这两个州将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
This is not anti-Hillary.
这不是反希拉里·克林顿，这是支持桑德斯，是支持发出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受够了。
分析家们指出，每公布一批他从私人邮箱发出的公示电子邮件，克林顿的支持率就会下降一截。最新公布的一批电邮当中，有大约150通被认定包含机密信息，先前发布的第一批当中则有63通属于机密。国务院星期一澄清说，在星期一公布的电邮当中，没有一通在当初发布时被标记为机密。
有的信息在最初发出时不是敏感信息，或没有被认为是敏感或机密信息，但后来可能变成敏感或机密。这要看谁对谁说什么话，消息来源在哪里。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些情况，将有关信息列为机密，以保护消息来源。
克林顿表示，他当初发出公务电邮的时候，是遵守了当时的规章规定的。
I have said repeatedly that
我已经反复说过，我没有发出或接受机密信息，而且我也相信整个程序走完之后，人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我的说法将得到证明。
分析家们表示，即使他说的没错，克林顿有关他电子邮件的争议处理的也不好。
She's not a natural campaigner.
她不是一个天生善于竞选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有点像照本宣科，有点僵硬。不错，她所说的有关平等、公平、最低工资之类的事情都是说的不错，但我想她就是不能让美国选民感到来电。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分析家们认为克林顿还有时间重振旗鼓。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今年二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在即，当年的一些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希望世人能够了解他们多年来的遭遇。有学者也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三六九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举办的抗战纪念秀即将达到高潮，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将应邀观看北京大阅兵。他们在那次战争中的故事被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扬。不过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遭遇很少被提及，现年97岁的老人孙印白曾为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国民党前往台湾时，他选择留在大陆，在北京当了中学教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要么没有人照顾，要么有人整他们，
想都没人管。哎，过去了就完了。反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没讲特务，打死了又活了。哎，
91岁的张翠萍风烛残年，独自一人，丈夫因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做事。1949年后，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迫害致死。他的儿子张磊说，
他们是悲剧式人物，他们都是悲剧，他能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我父亲69年就因为这个。
中共如今正在正面阐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说，要公正看待那段历史，正确对待抗战老兵事务，不要在抗战老兵问题上分三六九等。他说，
更公正、更客观、更有历史感的来看待呢这样的事物。因为你再要区分的话呢，那就会呢造成一种呢很大的隔阂，会造成呢那种呢这个一个民族内部因为呢意识形态，因为政权而产生的呢那种强大的隔阂。而我们的统战工作呢，恰恰就是要消除这种隔阂。从统战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应该呢改变过去那种不当的政策。
饱受中国大陆以往政治运动之苦的孙印白说，不要迫害他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我就很知足，就是不整我就行了。不整我就行了。
中国官媒说，在参与阅兵的50个方队中，抗战老同志组成了2个乘车方队，并将首先出场。人员包括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之前的模范代表。国共两党老兵将共同乘坐敞篷车接受检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要进行93大阅兵。目前已经大阅兵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这将是中国近年来组织的最大的阅兵式。北京戒备森严，商店停业，医院停诊，股市也关闭4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主要交通路口和旅游景点到处有警车巡逻，地铁站安检级别提升，靠近商业区王府井的车辆必须接受彻底检查，甚至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都要避免卸客，以服从这次大阅兵的安全需要。远道而来的游客的计划因此被打乱。马耳他游客伯格说：
我们花钱到这儿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参观紫禁城，可是看不成，非常令人失望。
商家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号，北京相关地区的商店都要停业。曹庆的指甲店就在阅兵式沿线一座大厦里，他说：
对，但是你就是即使是说不放假的话，他肯定这周围他也会那个也没有什么人出不来啊，这三天你地铁这些也不方便嘛，肯定也没什么人，就即使不关门也没什么人。
建国门大街和长安街两侧的商家办公大楼都被要求必须在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下午关门，阅兵式第二天，也就是9月4号恢复办公和营业。组织方为安全起见，要求沿线居民楼的住户届时不要在自家阳台停留，关闭窗户，且不要透过窗户拍照。北京当局还动员了据称近百万包括大爷大妈在内的志愿者维持安全，确保阅兵式顺利进行。志愿者程尔东说：
出来值班，出来值班。一般的党员基本上该出来都要出来，就看不到电视放了，看不到电视了，都出来尽义务嘛。志愿者尽义务。
中国这次大阅兵主题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也被广泛视为针对的是日本。中国纸媒近几天大量刊登日本侵略的历史，电视台也充斥了抗战剧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静文指出，中国还希望通过大阅兵向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炫耀中国军队的海空实力。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在下滑，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中共领导层和习近平需要团结国家，而民族主义是最佳的粘合剂，最能体现军方的狂热，中共希望通过展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来激励国民。
然而中国国内政治也是重要考量的因素，特别在天津危化物大爆炸之后以及股市动荡之后。
为纪念抗战胜利，在台湾几个星期以来以阅兵展览、研讨会、音乐会等各种形式来纪念。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晚间表示，中华民国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不是为了炫耀胜利，而是希望追求和平。他强调，侵略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但战争的真相不能遗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在台湾外交部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短片发表音乐会上表示，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马英九说，中华民国对于二战胜利的贡献在于，国军以落后的装备跟训练对抗先进精良的日军，在一开始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国军以无比的毅力，不妥协、不投降，浴血苦战，奋战到底，能够钳制80万日军，阻止他们加入太平洋战争。他说，
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二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本作战，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一线，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在二次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贡献。
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向同盟国递交了降书。马英九说，在70年后举行中华民国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非常有意义。他说，二战胜利对台湾的重要意义在于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他说，1945年10月25号在台湾受降时，中华民国立即开始在台湾行使主权。今年是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台湾数周以来以阅兵展览、研讨会、音乐会等各种形式来纪念。马英九说，纪念的目的不是炫耀，而是为了和平。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跟台湾光复七十周年，不是为了炫耀胜利，而是希望追求和平。我们的信念就是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战争的真相必不能遗忘。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孙大卫·罗斯福代表前总统杜鲁门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孙女玛丽·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们的祖父们热爱中国人民，致力于看到他们在二战中打败可怕的敌人，取得胜利。他说
Those that made the greatest sacrifice were those who had the most to lose.
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损失最大，中华民族的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为此我们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敬意。大卫·罗斯福说，三位先总统不管他们的政治信念相同与否，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那就是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建立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星期二早些时候，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总统府会见了三位前总统的后代以及同盟国军事将领的家属，并向他们颁赠了抗战胜利纪念章。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好，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陆凯国际集团涉嫌庞氏欺诈以后，联邦大陪审团上周末指控五名华裔涉嫌金字塔骗局。与此同时，十多名声称被骗的投资者上周末在一家投资公司的会场外举牌抗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上周末发布消息说，联邦大陪审团对五名涉嫌参与传销骗局的被告提出14项罪名的起诉。起诉书指出，被告表面上通过一家提供孩童教育课程的公司吸收3000万美元的资金，实际上却是一个金字塔骗局，利用吸收新投资者带来收入。起诉书还声称被告做出不实承诺，包括可通过贩卖课程来创造可观的收入，投资可迅速兑换为大量盈利，还声称公司将很快上市。事实上，投资者可以赚取相当回报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积极吸取新的投资者。受害者之一的华人金融业者杰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回忆当时被朋友游说，
你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个十份，他一份份一个 package 一个 package， 还给我们看一个小孩的这个书，就是这个上这好说，在深圳有点，在大陆什么地方都开了点。
起诉书指出，被告通过 YouTube 的录像和因特网来为公司宣传，还为潜在的投资者开说明会，他们主要从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华人社区吸取新投资者。吸收资金3000万美元，他们为自己保留650万美元，其他则转移给涉及骗局的他人。五名被告的姓氏分别为张、陈、李、郭、林，看来都是华人，有的是台湾居民。姓林的被告9月4日过堂，他被收押不得保释，其他被告随后一周过堂，这四人在缴纳25万到50万美元不等的保释金之后已经获释。根据调查，被告等人从2011年春天开始跟香港的 CKB 公司，也称为 CKB168 做生意，一直营运到去年。他们吸收资金以1380美元为一个单位，投资者可获得价值750美元的奖励点数，这个点数还会增值，相当于公司的股份。然而起诉书指出，这些关于投资的承诺是骗局，投资者无法从奖励点数获得利润，他们只能靠招收新投资者获利。 CKB 公司没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该公司根本无法上市，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合法收入来支持上市。起诉书还指称，当美国证交会向被告提出民事诉讼后，他们试图防止证交会取得相关文件，以隐瞒诈欺证据。其中姓林的被告还涉嫌威胁他过去吸收的投资者继续向他们收钱，并要求他们不得报案。 如果这些被告被定罪，串谋罪的刑期为5年，13项诈欺罪，每项最高为20年。本案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在 CKB 案公开起诉的同时，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富豪集团正在洛杉矶县的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世界代表大会。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中国股市星期二再次动荡。星期二开盘不久，中国两大股市之一的上海沪指狂跌5%，此后股市出现了大起大落，最终以下挫1.2%收盘。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令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担忧。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制造业的收缩速度是3年里最快的。专门面向小型私企的金融数据公司 Market 一项调查显示，企业活动收缩程度达到6年半的最低水平。尽管中国官员坚称局面可控，但是仍然没有办法缓解人们的担忧。伦敦、巴黎和德国主要股指下挫将近3%。美国股市开盘走低。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主要的火车站，阻挡数百名试图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非法移民。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中东战乱地区。星期二，有关当局宣布，车站没有任何列车抵达或驶出，什么时候恢复运行将另行通知，同时所有旅客必须离开车站。数百名警察把试图移民的人带离车站，阻止他们重新进入，没有发生冲突的报道。奥地利当局说，星期有3650名非法移民抵达维也纳，是今年单日抵达人数最多的一天。索马里青年党星期二对夏谢贝利地区非盟部队的一个基地发动自杀炸弹袭击，并冲进基地与非盟部队交火，造成至少19名非盟部队死亡。一位索马里高官向美国之音提供了伤亡数字，说还有19非盟军人被逮捕。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变化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总统星期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奥巴马总统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叉星期二说，泰国警方逮捕了涉嫌制造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的人。泰国总理说，被逮捕的嫌疑人不是泰国人。这名嫌疑人在泰国和柬埔寨边界附近的沙角府被逮捕。曼谷四面佛8月17号的爆炸事件造成了20人丧生，100多人受伤。星期二被捕的是与此案有关的第二名嫌疑人。曼谷军方发言人说，被逮捕的嫌疑人目前正在曼谷接受军方的审讯。发言人还说，他是涉嫌策划曼谷爆炸案组织的重要成员。现场视频显示一个身穿黄色衬衫的男子在爆炸前在四面佛放置了一个背包。从照片来看，这名被捕的嫌疑人疑似就是放背包的人。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了一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从他的私人电子邮件信箱发出的大约700页电子邮件，其中大约100份电邮事后被归类于敏感信息范围。围绕他的电子邮件争议正在加深，名列前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正在下降。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